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开春开始打雷，蛰伏的虫豸就活动了。应时的雨水降下，草木就生长了。饮食起居适宜，九窍、百节、千脉就都通畅了。君王增厚德性，积聚众多善行，凤凰和圣人就都来到了。贡伯和修养品行，喜好贤德仁义，四海之内都把他当作楷模。周厉王遭难时，天子之位空缺，天下诸侯都来朝拜。这说明事物是相互感应的，所以说行为成就结果。善于劝说的人也是如此。把道理说透彻，得失利害就确定了，岂是为了一个人说话呢？魏惠王去世，下葬日期已定。天降大雪，身及牛眼。群臣大多劝谏太子说，雪下的这么大还举行葬礼，百姓必定非常困苦，官费恐怕也不够，请延缓日期，改日再葬。太子说，作为人子，因为百姓劳苦和官费不足的缘故，就不举行先王的葬礼，这是不义的。你们不要再说了。群臣都不敢再劝谏，就把这事告诉西首。西首说，我没有办法进谏，这事大概只有惠公能办到，请告诉惠公。惠公说，好。就驾车去见太子说，葬礼的日期定下了吗？太子说，定下了。惠公说，从前王继立葬在窝山脚下，渗水冲刷他的墓，使棺木的前头露出来。文王说，啊，先君一定是想见见群臣百姓吧，所以让渗水冲出来。于是把棺椁抬出，为他设立朝堂，百姓都见到了，三天后才改葬。这是文王的义举。现在葬礼日期已定，而雪下的很大，身及牛眼，难以出行。太子为了按期下葬的缘故，莫非是有急于下葬的嫌疑吗？希望太子更改日期。先王一定想稍作停留，来安抚社稷和百姓，所以让大雪下的这么大。因此延缓日期，另择时日，这是文王的义举。像这样的事却不做，难道是羞于效法文王吗？太子说，很好，我恭敬的延缓日期，另选葬日。惠子不只是白白游说，还让魏太子在魏葬先王时，一而得到了说文王义举的好处。宣扬文王的义举来昭示天下，岂是小功劳啊。韩国修筑新城，限定15天完工。段桥担任司空，有一个县落后了两天，段桥抓了那个县的官吏并囚禁起来。被囚官吏的儿子跑去告诉疯人子高说，只有先生能救我父亲免死，愿托付给先生。疯人子高说，好，就去见段桥，亲自扶着攀上城墙。疯人子高左右眺望说，好壮观的城啊，真是大功一件，您必定有丰厚的赏赐。从古至今，功劳像这样大而能没有罪罚杀戮的不曾有过。疯人子高出来后，段桥就让人在夜里解开那官吏的绳索放了他。所以说疯人子高为他说话，却隐藏了自己的作为。段桥听从并执行，也隐藏了自己的行为而去做。游说推行得如此精妙，疯人子高可称得上是善于游说了。书相的弟弟杨蛇虎与栾盈交好。栾盈在晋国犯了罪，晋国杀了杨蛇虎，书相因此被罚为奴并带上刑具。齐奚说，我听说小人占据官位，不劝谏是不祥，君子处于忧患，不去救助是不祥。于是去见范宣子并游说道，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赏赐不过度而刑罚不轻慢，赏赐过度就怕涉及到坏人，刑罚轻慢就怕涉及到君子。与其不幸而过度，宁可通过度而赏赐坏人，也不要过度而刑罚君子。所以尧的刑罚是处死鲧，在舜时却重用禹；周的刑罚是杀死管叔、蔡叔，而重用周公，这是不轻慢刑罚。范宣子就命令官吏释放了书相，救助别人患难的人，做危险辛苦的事，不必烦扰屈辱，尚且不能免除。现在齐奚论说先王的德行，而书相得以免除祸患，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？诸如此类的事很多。假如这里有位良医，治疗十人而治愈九人，因此求医的人成千上万。所以贤能的人成就功名，好比良医，而君主不知道急切访求，难道不是过错吗？如今下棋的人不借助勇力、时机、卜筮、导辞，善于下棋的人必胜。 建立功名也是如此，关键在于得到贤才。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，以田子方为友，礼遇段干木，国家治理，自身安逸。天下的贤明君主何必要身体劳苦，心中忧虑呢？掌握要领就行了。雪霜雨露按时，万物就生长了，人民就善美了，疾病妖孽就离开了。所以说尧的仪容像是垂着一球，这是说他事情少。夫子见治理担负，弹着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善父治理得很好。乌马期披星戴月，日夜不歇，亲自处理事务，担负也治理好了。乌马期间，夫子见缘由。夫子见说，我的做法是任用人才，你的做法是使用力气。使用力气的当然劳苦，任用人才的当然安逸。密子见可称得上是君子了。使四肢安逸，耳目保全，心气平和，而百官得以治理，这是合乎义理的，只是运用了方法罢了。乌马期则不是这样，耗费生命精力，劳累手足，频繁教令，虽然治理了，但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。如今捕蝉的人，关键在于使火明亮，摇动树木罢了。火不亮，即使摇动树木，又有什么益处？使火明亮不单单在于火，还在于黑暗。当今之时，世道非常黑暗，君主能彰显自己德性的，天下之事就归附他，如同蝉奔向明亮的火光一样。国家不会凭空安定，民生不会凭空显赫，一定要得到贤士。赵简子白天闲坐，慨然叹息说，奇怪啊，我想攻打魏国已经十年了，而魏国没有被打败。侍者说，凭赵国的强大去攻打弱小的魏国，您如果不打就算了，您如果想打，请现在就攻打。赵简子说，不像你说的那样，魏国有十位士人在我这里，我如果攻打魏国，这十个人会说这是不义，而我却攻打，这就是我行事不义了。所以在赵简子当政时，魏国靠这十个人遏制了赵国的军队，直到赵简子去世，魏国可以说是善于用人了，派遣十位士人出游，而使国家得到安定。赵简子可以说是善于听从劝谏了，听从十位士人的意见，而没有侵吞小国，掠夺弱国的名声。魏文侯经过段干木的礼相实行事礼，他的仆人说，您为什么行事礼？魏文侯说，这不是段干木的礼相吗？段干木是位贤者，我怎么敢不行事礼？而且我听说段干木从不肯拿自己去换我的位置，我怎么敢对他傲慢？段干木以德行显耀，我以土地显耀，段干木以道义富有，我以财富富有。他的仆人说，既然如此，您为什么不让他做相呢？于是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，段干木不肯接受，魏文侯就送他百万俸禄，并时常到他馆舍去问候。于是国人都很高兴，共同歌颂说，我们的国君喜好正道，所以敬重段干木，我们的国君喜好忠诚，所以推崇段干木。没过多久，秦国发兵想攻打魏国，司马唐劝谏秦军说，段干木是贤人，而魏国礼遇他，天下没有不知道的，恐怕不可以对魏国用兵吧。秦军认为对，于是按兵不动，停止攻魏。魏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，曾听说君子用兵看不到他的行迹，大功就已经告成，大概说的就是这样吧。粗野的人用兵，鼓声像打雷，呐喊声震动大地，尘土满天，飞溅如雨，扶救伤者，抬运死者，踩着肠子，踏着血泊，无罪的人民，死去的人堆积如山，而国家的存亡，君主的生死仍然不可预料，这距离仁义也太远了。身体是有所作为的主体，天下是用来养护身体的东西，明白什么是用来养护身体的，轻重就能把握了。假如这里有个人砍掉头来换帽子，杀死自己来换衣服，世人必定认为他糊涂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帽子是用来装饰头的，衣服是用来装饰身体的，毁掉所要装饰的东西来换取装饰品，那就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了。世人追逐利益与此相似，危害身体，伤害生命，割颈断头来追求利益，那也是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啊。太王胆父居住在兵地，敌人进攻他，他用皮帛侍奉敌人，敌人不接受，用珠玉侍奉敌人，敌人不肯接受，敌人所要求的是土地。太王旦父说，和人的兄长一起居住， 而杀死他的弟弟，和人的父亲一起居住而杀死他的儿子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大家都好好居住吧。做我的臣子和做敌人的臣子有什么不同？而且我听说，不要用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伤害所养活的人。于是拄着拐杖离开了。民众接连跟随他，于是就在岐山之下建立了国家。太王旦父可以说是能够看重生命了。能够看重生命，即使富贵也不因供养之物伤害身体，即使贫贱也不因利益牵累身体。如今有人接受了祖先的爵位俸禄，就必定会害怕失去它。生命是从很早就有的，而轻易失去它，难道不糊涂吗？韩国和魏国互相争夺侵占的土地。子华子拜见昭离侯，昭离侯面有忧色。子华子说，假如让天下人把铭文写在您面前，写道左手抓取它，右手就废掉，右手抓取它，左手就废掉，然而抓取了它必定拥有天下，您将抓取它呢还是不抓取？昭离侯说，我不抓取。子华子说，很好。由此看来，两臂比天下重要，身体又比两臂重要。韩国比起天下来轻得多，如今所争夺的比起韩国来又轻得多。您何必愁苦身体，伤害生命来担忧他，担心得不到呢？昭离侯说，好。教导我的人很多，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。子华子可以说是知道轻重了。知道轻重，所以议论不悦愤。中山公子木对詹子说，身体在江海之上，心却留在朝廷之下，怎么办？詹子说，看重生命。看重生命就会轻视利益。中山公子谋说，虽然知道这个道理，还是不能克制自己。詹子说，不能克制自己就放纵他，精神不会厌恶吗？不能克制自己而强制不放纵，这叫做双重损伤。双重损伤的人不是长寿的人。对其他的物类仁爱，对人却不仁爱，不能算是人。对其他物类不仁爱，只对人仁爱，仍然算是人。所谓人，就是仁爱自己的同类。所以人人对于民众，只要能使他们便利，没有不做的。神农的教诫说，世人有正当壮年而不耕种，天下就会有人挨饿。女子有正当成年而不纺织，天下就会有人受冻。所以神农亲自耕种，妻子亲自纺织，以此表示为民谋利。贤人不以海内之路为远，时常往来于王公朝廷，不是谋求私利，而是以民众利益为要务。君主能够以民众为要务的，天下就会归附他。所谓王，不一定需要坚甲厉兵、精选举事，不一定需要毁坏别人的城郭、杀戮别人的市民。上古的帝王很多，他们的事迹都不同，但他们当时的急务、关心民众利益、除灭危害民众的祸患是一样的。公输班制作了高的云梯，想用来攻打宋国。墨子听说了，从鲁国出发，撕裂衣裳包裹脚，日夜不停，十天十夜到达郢都，拜见楚王说，我是北方鄙陋之人，听说大王将攻打宋国，确实有这事吗？楚王说，是的。墨子说，是因为一定能得到宋国才攻打呢，还是即使得不到宋国而且不义仍然要攻打呢？楚王说，如果一定得不到宋国而且还是不义，那为什么要攻打呢？墨子说，很好，我认为宋国一定不能得到。楚王说，公输班是天下有名的巧匠，已经制作了攻宋的器械了。墨子说，请让公输班试着攻城，我试着防守。于是公输班设置攻宋的器械，墨子设置守宋的防备。公输班多次进攻，墨子多次击退他，不能攻入，所以楚国停止攻宋。墨子能用术略抵御楚国而免除宋国的灾难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圣明的君王何通达之事，没有不致力于利民的。从前上古时，龙门山没有开凿，吕梁山没有打通，黄河从孟门山流出，大水泛滥逆流，不论丘陵沃野、平原高地，全都被淹没，叫做洪水。禹于是疏导黄河，开通长江，修筑彭蠡湖的堤防，使东方土地干涸，救活了1800个国家。这是禹的功绩。勤劳为民，没有比禹更辛苦的了。匡章对惠子说，您的学说是要去除尊位，现在又尊齐王为王，为什么这样颠倒呢？惠子说， 假如这里有个人，一定要打他爱子的头，可以用石头来代替。”匡章说：“您拿石头代替呢，还是不代替？”惠子说：“我用石头代替。儿子的头是重要的，石头是轻的，打击那轻的而避免那重要的，难道不可以吗？”匡章说：“齐王之所以用兵不休，攻击不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惠子说：“大的原因可以称王，其次可以称霸。如今可以使齐王称王，而延长百姓的寿命，免除民众的死亡，这是用石头代替爱子的头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民众寒冷就想得到火，炎热就想得到冰，干燥就想潮湿，潮湿就想干燥，寒热燥湿相反，但他们有利于民众是一样的，利民岂只是一条途径呢？顺应时势罢了。”第六，力量贵在突然爆发，智慧贵在迅速反应。同样得到某物时，快速为上策；同样取胜时，迟缓为下策。之所以看重千里马，是因为它能一日千里，如果十天才能到达，就与烈马一样了。之所以看重箭头，是因为它应声而至，如果一整天才能到达，就与没到达一样了。吴起对楚王说：“楚国多余的是土地，不足的是百姓。现在君王，您用不足的百姓去增加多余的土地，我无法这样做。”于是命令贵族们去充实空旷广大的地区。贵族们都感到非常困苦。楚王死后，贵族们都回来了，尸体停在堂上，贵族们一起用箭射吴起。吴起大声呼喊道：“我让你们看看我如何用兵。”拔出箭就跑，趴在尸体上把箭插在上面，急忙说：“群臣作乱，杀害国君。”吴起死了。而且楚国的法律，把兵器加在国君尸体上的都要判重罪，株连三族。吴起的智慧可称得上敏捷啊。齐襄公即位后，憎恨公孙无知，收回了他的俸禄。无知很不高兴，杀了襄公。公子纠逃到鲁国，公子小白逃到莒国。不久，国内杀了无知，没有国君，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回来，同时到达，争着先进入国都。管仲拉弓射公子小白，射中了衣带钩。鲍叔让公子小白装死倒下。管仲以为小白死了，告诉公子纠说：“安心吧，公子小白已经死了。”鲍叔于是快速驱车先进入，所以公子小白得以成为国君。鲍叔的智慧在于应对箭射，而让公子小白装死，他的智慧就像箭头一样快。周武君派人到东周刺杀林亏，林亏装死倒下，让他的儿子赶快哭着说：“是谁刺杀了我父亲？”刺客听了以为他死了，周武君认为刺客不诚实，于是重重地治了他的罪。赵氏攻打中山，中山国有个大力士叫吴秋玉，穿着铁甲，拿着铁杖作战，他所击打的东西没有不破碎的，所冲击的阵势没有不被冲破的，能投掷车辆砸车，能投掷人砸人，几乎打到赵军将领的住所才战死。